日本和南韓星期三10月5日敦促聯合國安理會向北韓發出清晰明確的訊息。較早前，北韓以最危險的方式發射了一枚飛越日本的彈道導彈，安理會應該注意到它正在經受考驗，它的信譽岌岌可危，沉默不是一種選擇。日本常駐聯合國代表石兼公博大使對安理會成員國說，星期三的緊急會議是在北韓星期二試射了一枚中程彈道導彈之後舉行的，該導彈估計飛行了4600公里，然後降落在日本以東約3200公里的水域。這次發射違反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若干決議。北韓並未有在會上發言，但似乎作為回應，當外交官在紐約開會的時候，北韓向大海中發射兩枚短程彈道導彈。南韓聯合參謀本部和日本政府報告說，這個是在不到兩個星期的時間內北韓第六輪發射。南韓常駐聯合國代表王俊菊大使說，南韓幾乎每日都生活在導彈挑釁之中，安理會必須採取果斷的措施，向平壤發出團結和明確的訊息，這個就是必須結束它的升級行為。王俊菊大使對安理會說，同時聯合國所有成員國，特別是安理會成員國，必須全面和忠實地執行安全理事會現有的制裁措施。他說，這可能是有效地迫使北韓重返談判桌的唯一途徑。星期二北韓的導彈發射是在美國和南韓舉行重大聯合海軍演習之後進行的，這次演習出動了里根號核動力超級大型航空母艦。美國是要求星期三舉行安理會公開會議的安理會成員國之一，我們能夠而且必須回到我們團結發聲反對北韓的惡意行為，站在一起支持全球不擴散制度的時候，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說，這就意味著全面執行針對北韓現有的決議，這個意味著採取維持制裁的努力，這個意味著尋求一項決議來解決北韓今後逃避制裁的活動。他說，會後他對記者說，安理會將在下個星期繼續進行接觸，以找到團結的聲音和前行的道路，但是加強現有制裁或尋求新制裁的意願似乎很渺茫。中國和俄羅斯都為平壤的行為提供了申辯的理由，稱平壤此前暫停發射導彈卻未有得到應有的回報，並稱最近的美韓軍事演習是挑釁性質的，簡短的檢查將會揭示朝鮮的發射活動是在這一類軍事演習之前或者之後進行的，並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大使說，對北韓實施新的制裁是一條死胡同。俄羅斯常駐聯合國副代表安娜·葉夫斯蒂涅娃大使說，正如我們已經說過這樣，這是一項在北韓議題上為我們帶來零結果的措施。幾乎所有安理會的其他成員國都譴責北韓最近發射，並呼籲尊重和執行安理會的決議，各個國家還表示擔心北韓可能會進一步升級進行核試驗，一些成員國擔心安理會的沉默會使到北韓更加膽大妄為。幾位安理會成員國指出，北韓今年已經發射了39枚的彈道導彈，其中8枚是自9月下旬以來發射的，星期二的發射被認為特別具有挑釁性，因為它升高了平壤以前只使用短程導彈的等級。克雷敦促說，對話和外交是擺脫目前局勢的唯一可行途徑。星期三較早時候，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華盛頓正在與盟國和夥伴採取適當的防禦性威脅措施，來應對北韓危險而且魯莽地發射遠程導彈。如果北韓繼續走這條路，它只會引來更多的譴責，更加孤立，亦都會增加針對他們的行動而採取的措施。布林肯在智利聖地牙哥舉行的記者會上是這樣說的。這位美國最高外交官表示，華盛頓仍然願意與平壤進行對話，我們呼籲北韓不要再進行挑釁，並進行持續性和實質性的對話。他說，北韓發射彈道導彈之後，日本要求這個月在東京與美國和南韓舉行三邊會議。